早安，感谢您又回到树部咖啡物语，我是主持人小赵，每周上传两集节目，聚焦在咖啡故事、知识、产业新闻、快讯及创业分享。快准备好您的咖啡，节目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来到树部咖啡物语。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人物志，那我们非常荣幸访问到一位非常特殊的专业人士，那先请他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PSW 建筑设计主持设计师世华。我没有到很特殊了，刚刚主持人这样说这个很特殊的特异人士，其实不是。我主要就是从事建筑设计啊。那我们的公司是由这个建筑师以及室内设计师等的一些这方面的同好以及人士一起组成。那我自己现在回来台湾，其实成立这个公司大概近五年的时间，好，2015年。那我们2014年之前，其实都在国外求学跟工作。那我跟我的另一位 partner 也是我太太，那 Phoebe 啊，那我们是在美国在罗德岛设计学院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他是念 Interior Architecture， 我自己是念 Architecture。 那个时候就是学校里面其实没什么台湾人嘛，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我是算是近水楼台啊，没有。那个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其实这好像有点进入下那个为什么会进入这个产业。
可以啊，可以直接接这一题。
OK， 好，那其实我从小就不是一个那一种所谓那一种有那种工匠精神的人，其实并不是。我就是手也不是特别巧，那也不是那一种说很会画画的人。但是我自己其实就是对建筑就是有一份很特别的情感。那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是喜欢这种空间，喜欢看建筑的东西。那以前在台湾，我其实从来没有觉得说我自己是一个可以做成为一个建筑师、设计师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人才。那我总是觉得说反正台湾的这种教育体制下，就感觉都是就是数理啊，或者说是做从商啊，当律师啊，好像也没有想说自己跟这种会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因为家里面也不是也没有什么人从事这种创作或者设计相关的，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喜好。那只是刚好在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有幸可以申请上建筑系。那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是我是在那个时候是不太容易达成的，就是说因为台湾并不是一个就是说你如果不是一个念个理工科的，那你要申请个建筑系好像其实就很有距离的。那但是我其实就不是那种说数理就是很厉害的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觉得说好像就可以去做个建筑师或什么。那但是后来自己发现说美国的学校它其实对于建筑教育它是采取一个很开放的态度，所以基本上你任何背景的人你都可以试着去准备你的作品集来做申请。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把我对建筑的兴趣的一个表达其实就是一个摄影集。那我自己本身从以前就喜欢摄影，那 摄影其实记录了大部分的东西也都跟空间建筑有关系。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我靠着一本这样子的摄影作品集，里面没有半张的图面，我就申请上了很多间的建筑系的学校。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间是有一点点就是好像是注定，就是哎，其实你可以试试看这一条路。那我觉得我也很感谢，就是说像他们这样的一些教育单位对于说我一个不是有强而有力的相关背景的人，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I have good eyes on the space or architecture， 那他们就愿意给我的机会来接触这个领域。对，那所以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一路就是所学跟工作就是都在这个建筑设计相关的产业。对，那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才从国外回到台湾，那创立了PSW 建筑设计研究室。对，
好，非常长的故事。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世华，就是在你的进入这个产业之后，有没有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挫折？有没有哪一样的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从开始学习建筑的这条路，我就觉得其实挫折就很多，因为其实建筑是一个非常多面向的一个领域，就是你不仅要会画图，你要会算东西，而且你要作为一个观察者，你还要提出很多你对于社会议题、对于使用者等等的一些观察跟见解。好，那你如何透过设计来 propose 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基本上他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非常面向，其实是非常多。那更不用说到后面你成立自己的公司，那你还得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之外，你还得要做经营、行销、接案。所以建筑师你说他是非常非常专才，其实我不觉得是，但是他确实是必须要是在很多面向都要有一定的一个训练，才能够去 handle 整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专业。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其实我就刚说的，其实我不是从小并不是个手很巧的人，所以光是从做模型或者说画图面其实也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不停的累积自己的能力。好，那从求学的过程里面，其实学校的那种要求其实都非常的严格。那大部分其实这个不分国内外，就是大部分的学校里面的系所，你其实看大家都还蛮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除了学习以外，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娱乐啊，或者说是社交。可是建筑这种真的是没有，就是你进去待几年，基本上就是每分每秒基本上你就是都是在创作东西，都是在磨自己的技术。对对，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其实让后面你在面对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我觉得让我成长了蛮多的。好，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以前并不是一个很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过程以及后面的一个历练，我都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我是算是有成长了蛮多。那但是你说讲到挫折，其实成长的背后，它其实就是 大大小小的挫折就是一定会有，因为我是相对那种就是学习什么东西都会都不是算是特别快速的人，但是就是还蛮能撑的，就是撑在那边，就是到后面就是可以 pick up 东西。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就是算是一点点优点啦。对，那我觉得在整个以开业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工作比较容易会遇到的东西，其实跟以前在国外比较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在国外的时候，其实很多面向，其实都人的面向都是蛮现实的啊，但就是都是一种 performance oriented。 那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把自己磨得很厉害，那其实但是也不需要太去废话太多。好，那但是在台湾，因为毕竟又成为是开业的人，那你要面对的面向又更人的面向又更多，业主端啊，施工端啊，一直到这个就是说啊，还有同侪之间的一些互相的一种观摩比较等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理想你要去实现的话，通常在人这边的沟通上面，通常我是觉得比较容易有一些阻碍。这个阻碍其实是来自于大家环之间比较不容易找到说跟你的目标非常一致的这样子的，不管是业主也好，或者说是配合的厂商也好啊，就是毕竟我觉得成本考量其实真的让很多人都会 compromise 很多事情。那有时候你是硬要推一些你的想法，或者说你希望去执行一个一定 quality 的一个 project 的话，其实你会遇到很多的质疑啊，那也会有很多的，就是说资源上的没有那么的 support， 那你变成说你得去 lead。去想办法带领跟你共同共事的上下游厂商去往那个目标迈进。那所以你不单单只是在做设计，而是你要非常有办法去说服，并且把该有的一些设计的沟通方式让他们能够有信心的去 follow 啊。对，那我觉得这些可以说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挫折是来自于像这些啊，但是像之后你会提到说挫折之后惊喜会有什么样的惊喜或者让人家振奋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如果真的去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很用力去 push， 好，那他那个开花结果的那个力道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虽然我们自己的案量不算是非常的多，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案子就是以这样的精神在 push 它，所以每一个案子它的一个回馈，所谓的回馈就是说业主的这边的好评，或者说是在媒体上面奖项上面的一个认可。好，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只要有一个好的作品，一分钱你都不用花，那 这些作品就会自然而然的在国内外的很多的平台上面，大家都会愿意去帮你传送，因为大家都其实平台背后有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好的资讯给发布出来嘛。对，那我觉得我们的作品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道，那也是让我觉得比较欣慰的地方，这样子。
接下来的这题题目继续，那在创业就是应该也蛮多年了吧，几年了？
五年嘛，差不多
五年也是蛮久。那在这五年的背景跟时空的经历过后，你对目前公司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景，或者是说你想要带给这个世界或者是台湾社会什么样的理念给我们？
我觉得其实公司的愿景就是能够持续的去保有那样子的热情跟坚持。好，那希望不要因为公司的一个成长，或者说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而去削减了这样子的一个热情。对对，那当然我也是非常希望说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理念能够被更多的业主做能够接受嘛。啊，毕竟我们其实总是觉得，其实比较起来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还是相对小众啊，就是说并不是大家乐于去讨论的说，你是不是那个做清水膜很厉害的啊，是不是那个做工业风很厉害的啊，还是什么风很厉害的，因为我们其实不太贴自己的标签。那但是我们的作品的质感以及它的创新就是我们的标签。对，那我希望就是说能够以自己对于小至于室内的空间，然后到建筑尺度，甚至到一个都市上面的一些规划或者它的机能的探讨，其实都可以有一个愿意去尝试突破的一个精神。好，那其实我觉得以前在 AA 念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 director， 他其实比较把一些很先进的一些思考方式运用在都市规划上面。那他那个时候教我们这些相关的方法怎么去思考，那我觉得替传统的这种都市的这样子的尺度做了蛮宽广的一个诠释，就是说你不再是只能坐在电就是拿一个那个描图纸在既有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平面上面拿个蜡笔画画东西，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城市未来的样貌。其实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掌握更多的数据，怎么去分析这些数据，利用我们的脑袋这个设计的能力去好好解读这些数据带给我们的一些讯息，我们能够利用自己在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植物上面去诠释这样子的一些base 在一些比较具体数据上面的一些回馈，然后提出一些更具体更有效益的方法。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其实是也是也算是有根源在我们自己每一个案子的一个精神。对对，那也是我比较想要学说给台湾社会这样子。
好，非常的深刻，感觉这个愿景要付出相对比较多心思在执行上面。那接下来我想要特别请教你，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就会有一些合作，那想要就是请教你为什么会选择跟树布合作呢？
树布是一个非常，老板其实本身非常有想法。那我其实非常喜欢跟这样子的人才们一起合作，因为大家在看东西的面向会比较有火花，也不会说流于就是一些形式而已。那透过跟事务部，因为我本身也喜欢咖啡，但是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我非常喜欢跟不同领域好，这样子大家有个比较精彩的一些对话，来刺激接下来的一些合作，这样子。对对，那所以这次可以有机会跟事务部做合作是很荣幸的事情。谢谢。
那谢谢你今天的出席。那我想要为我们的听众问你，就是说接下来如果大家对你有兴趣，他们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其实我们的作品在网络上面都有蛮多的那个媒体在做那个采访报道。那只要您上网 Google PSW 建筑设计，或者说是我们的英文名字是 Phoebe Sayswell Architect 啊。那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是 Phoebe Sayswell 啊。那这大家都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会觉得，怎么会取这么长一串名字呢？啊，那其实Phoebe Sayswell 就是只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句子。那为什么 Phoebe 是我太太嘛？那太太总是，他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一个设计总监，好，他能够说哇哦，然后我觉得东西就不会出错，所以这是一种标准。对，但其实Sayswell 是我自己中文的一个谐音啦，我是市话嘛，所以就利用这样子一个把谐音把它变成了公司的这个名字。对，那所以欢迎搜寻我们，那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www.phoebesayswell.com 或者说是 facebook.com 然后 /phoebesayswell 啊。那如果您有兴趣在台湾这个新讲这个叫做什么新建筑啊，雄狮集团的这个他们这个新建筑频道啊，最近也有报道了我们在阳明山花季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朝觐的公共建筑艺术啊。那相信如果之前大家有机会能够上到山上去看，应该会对这个木构建筑蛮觉得有趣的啊。那好，谢谢那个小赵这边。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世华的出席，谢谢大家，
谢谢，
好，拜拜，
拜。